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3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
这个周末，乌克兰具有战略地位的东部省份卢甘斯克最后一个大堡垒离西昌斯克的战斗越来越激烈。泽连斯基总统的顾问承认这座城市可能会沦陷。在经过几次的激战之后，俄罗斯军队于上个月占领了位于不顿涅茨河对岸的离西昌斯克姊妹城市不顿涅茨克，趁莫斯科的自封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大使米罗什尼克对俄罗斯电视台说，已经控制了离西昌斯克，但不幸的是尚未解放。俄罗斯传媒播放了卢甘斯克民兵在离西昌斯克街头挥舞旗帜游行的视像，但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发言人穆齐丘克对乌克兰国家电视台说，离西昌斯克依然在乌克兰的人手中。穆齐丘克说，目前在离西昌斯克附近有激烈战斗，但有幸的是这座城市未有被包围，正在乌克兰军队控制之下。泽连斯基的顾问阿列斯托维奇说，俄军终于渡过不顿涅茨克河，从北部逼近这座城市，这个确实是一种威胁，我们将会看到，我不排除其中任何一种结果，事情将会在一两日之内变得更加明朗。如果离西昌斯克被占领，从战略上来讲，俄罗斯人继续进攻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北韩星期日抨击美国、南韩和日本推动三国针对北韩的军事合作，并警告称此举引发要求北韩加强军事能力的紧急呼吁。长期以来，北韩一直将他所谓的美国及其盟友的敌意作为推行核计划的理由。星期日的声明发表之际，北韩的邻国说，北韩已经准备好进行五年来的首次核试验，这个是北韩今年进行挑衅性的武器试验的一部分。北韩外务省在一份声明中说，当前形势更加迫切地要求加强国防建设，积极应对朝鲜半岛和世界其他地区安全环境的迅速恶化。北韩外务省未有详细讲明将怎样提高它的军事能力。这份声明对美国、南韩和日本领导人上个礼拜在北约峰会期间举行的三边会议提出质疑。三国领导人在会上强调有必要加强合作应对北韩核威胁。声明称，美国、日本和南韩的首脑聚集在一起讨论对抗北韩的危险联合军事对策，包括举行三方联合军事演习。北韩将美国在该地区领导的军事演习，尤其是与对手南韩的演习，视为入侵演习。不过华盛顿和首尔一再表示他们无意攻击北韩。在最近的美日韩三方会议上，美国总统拜登说，他对北韩继续进行弹道导弹试验和明显的核试验计划深感关注。香港救援机构星期六表示，一艘在南中国海作业的工业支援船只在风暴中沉没，可能有20多名船员遇难，当局派出飞机和直升机进行搜救。截至到星期六下午5:30，30名船员当中至少有3个人安全获救。香港特区政府飞行队公布的照片显示，当大浪拍打沉船的时候，一名船员被吊上了救援直升机，沉船已经被撞成两半。这次事故发生在香港以南约300公里处。中国官方传媒央视新闻客户端称，海上风电场项目施工浮吊船福景001轮在广东东洋江附近海域防台捞地被3号台风牵巴的时候，捞链断裂，走捞遇险。报道称，事故发生之后，有关部门迅速启动海上搜救应急响应，组织展开救援行动，协调救援船只赶赴现场救援遇难的船只，并协调事故现场附近的船只立即参与救援。联合国机构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四个多月后，有几百万乌克兰人目前急缺粮食，
飲用水、避難所和其他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聯合國機構正試圖向烏克蘭人提供援助，但表示俄羅斯的空襲和炮火造成的毀壞，外加安全擔憂都令到物資的交付更加困難。他們說不可能進入被俄羅斯空襲摧毀的赫爾松和馬里烏波爾這兩座城市並提供援助物資。聯合國烏克蘭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員盧布拉尼在基輔說，估計有10,000名平民被打死打傷，而且這個可能遠低過真實的數字。他說將近1,600,000烏克蘭人需要人道援助和保護。盧布拉尼說，我們正盡力支持生活被這一場戰爭撕裂的人，但俄羅斯聯邦還有烏克蘭政府都必須做更多的事情來保護這個國家的人民，讓我們的工作成為可能。盧布拉尼說，聯合國和私人援助機構向烏克蘭各地將近900,000人提供援助，有將近200,000人得到購買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現金救助。在美國女子職業籃球明星布蘭尼格里納所謂的販毒案在莫斯科郊外一家法庭開始審理之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五7月1日表示，並未有比讓布蘭尼格里納回家更加緊迫的優先要務。曾經3次奪得美國國家女子籃球協會冠軍並2次協助美國女子籃球隊榮獲奧運金牌的著名女子籃球中鋒格里納，今年2月在前往莫斯科機場時被俄羅斯警方逮捕，理由是俄羅斯海軍人員聲稱在他攜帶的一件行李內發現違禁物品大麻油。美國政府指責莫斯科以莫須有的罪名拘捕格里納，而克里姆林宮則否認逮捕格里納是由於俄美關係惡化或者出於政治動機。審理格里納一案的程序星期五在莫斯科西北希姆基市的一間法庭開始。英國廣播公司 BBC 報導說，當日開庭的時候有人看見格里納帶著手鏢被帶到現場。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先來講到香港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發表演講，批評香港的施政。英國最後一任香港總督彭定康在倫敦演講時批評香港施政，又希望香港再次自由。學者指出，彭定康受港人愛戴不無原因，他的強硬態度或許亦都顯示西方政界對新時代自由民主的看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發自倫敦的報導。
香港最後一任英國總督彭定康在7月1日發表演講，批評香港警察用武器鎮壓香港人，以香港國安法破壞法治，攻擊新聞自由。但他引用東德歷史，極權政府若果崩潰，往往只是一瞬間的事，而要事情有所改變，需要有勇敢的人站起來，捍衛美好、正確、良善的事。彭定康的新書涵蓋他1992年至1997年在香港時候的日記，簽書活動由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舉辦，選在香港主權移交25周年，香港新行政長官李家超上台的一日。數百人出席活動，大多是近年搬到英國的香港人。彭定康說，有一個中國共產黨統戰人士曾經同他解釋，中共不是反對民主，只是需要事先知道結果。他說警員李家超並不是因為他的政綱而被選中做特首。
He was chosen because he had been in charge of the police when they took such harsh measures.
彭定康說他被選中是因為他負責警察，負責執行打壓起初和平示威的人，那些反對香港的學校課程、爭取民主、反對逃犯條例的人。他們決定與其同市民對話，唯一回應200萬人示威反對逃犯條例的方法是購入更多的催淚彈、電槍、警棍。彭定康回憶說，他管治香港的時候最多有1-2次100-200人的示威。他說香港現在是愛國者治港，但所謂愛國的意思是要支持共產黨。他又說前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 给他一个建议，说共产党领袖可能是流民独裁者，但他们是一班守信的人，在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之后，他们会信守承诺。
We know what's happened with the fortification of atolls and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 know what's happened in.
彭定康说，我们知道的是南中国海的军事化，我们知道新疆发生了什么，事实是我们不能够相信他们。回应近日香港修改教科书，指香港从来不是殖民地，只是被英国占领，彭定康说，占领香港的其实是众多来自中国大陆的难民。
Overwhelmingly, Hong Kong consisted of people who were refugees from the Great Leap Forward.
彭定康说，香港绝大多数是由大跃进、大饥荒、中国大陆入面因为文化大革命被迫人食人的难民组成，他们现在被要求忘记这些事件，就好像他们不可以在6月4号参与烛光晚会，纪念在天安门广场被杀的人。他说，香港国安法侵蚀香港的普通法，被控的人未审还押而无法取得保释。此外，香港国安法亦攻击新闻自由。
Jimmy Lai is a particular target, not only because he showed what a refugee from mainland China could do in Hong Kong.
彭定康说，黎智英是一个特别的针对对象，不只是因为他显示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难民在香港可以有的成就，更加是因为他有胆量留低，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去台湾、英国、美国或者加拿大，但他留低，因为他想显示他并不害怕他们，他们憎恨黎智英。彭定康被问到仍然在香港的港人应该如何自处，他说香港人要准备好面对各种不同程度的转变。彭定康在演讲中表示，当极权政府崩溃可能会是一瞬间的事。他提到一个英国官员朋友在1989年到访德国柏林，在当日一个细路由东柏林游到西柏林而被枪杀，那个官员的下属跟他说，在他有生之年德国都不会有改变，但是彭定康继续说，
Within two, three weeks, there was no wall, there was no East Berlin, there was no East Germany.
彭定康说，在两三个星期之内，我的朋友说，再没有冷战了，再没有东柏林了，再没有东德了，全部都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彭定康讲到，他最喜爱的一本书是奥地利犹太裔作家朱威格的《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书中讲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所见的欧洲恐怖景象，手稿在1942年2月交到出版商之后一日，他和妻子就自杀，因为他无法想象世界会复原到以往的美好日子。彭定康说，当时的人无法想象人类会享受70多年的和平和繁荣。
So things do change, but in order for them to change, there have to people have to be people who have the guts, the courage.
彭定康话，事情系会改变嘅，但要事情有所改变，要有一啲勇敢嘅人站起嚟，捍卫美好、正确、良善嘅事。我哋如何对待香港，会系一个例子，显示我哋有几愿意争取一个美好嘅世界。你们并没有自己选择这个位置，但我认为你们在这个讨论的中心去决定21世纪会是怎样的。愿荣光归香港，愿荣光归香港人，你们造就了一个伟大的城市，而若果上帝允许，他有一天将会再次伟大和自由。出席演讲的香港作家潘东海对美国之音说，彭定康近来不断有签书活动，而在7月1号的演讲有其象征意义。
因为这个呢其实就是香港的主权移交的，现在有唱紧对台戏，这个我觉得是应份的，因为彭定康的想法我想我们都香港人都很清楚，他都有个改变，我认为 即係最初佢對呢個一國兩制都係存疑啦，係咪先？咁而家現實嘅發展咧，其實就係去到呢個位咧，我諗即係好多嘢都係令人失望啦。
出席嘅觀眾亦都包括嚟自中國大陸嘅陳先生，佢話。见到彭定康当年曾经对中国政府有所期望，但是近年已经显得相当失望。
大家都对这个政权没有信心，然后 都对前途很迷茫。我觉得是不但只 是香港人，包括、就是、可能、很多对整个、亚洲有关心的人 都有这样的想法。即是他有发展，不过当然他都对一个国际秩序有很多新的挑战。民主社会是不可以轻视中国这个对可能对全世界的影响。
在香港的郭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他生于1980年代初，在彭定康管治的时候是中学生，对他印象不太深。他有朋友在英国现场参与，而他自己就透过网上直播收看。他说彭定康身为最后一个殖民地总督，对香港的确有他深厚沉重的感情，而且坚持声援香港对抗不公义。无疑英国对香港现状应该有十足的道义责任，但香港人在离散之中亦都应该奋力自强，为接纳我们的新社会努力贡献。我不知道可以越洋收看直播这件事会不会有一日戒严终止，但正如彭定康所言，一日仍然在香港就要准备好面对各种转变。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香港历史的崔永健对美国之音说，见到在英国的香港人对彭定康的演讲反应热烈。
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彭定康年代都真的确实是香港历史上最自由开放和民主的年代，都是空前绝后的。因此就是香港人包括来到这里的新港侨是很怀念他，对他很有感情，对他很有好感，也是非常之正常的。
崔永健说，彭定康演说的尾声说人们应该学习香港人在2019年的抗争精神，是一个重要的讯息，表示西方要在俄乌战争里面捍卫自由民主。
其实是不是进一步显示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咁西方系对呢个中国啦，以至对香港嗰、那个睇法，甚至日后嘅方针咧，都会有进一步嘅改变咧？呢、这个亦都系需要大家去好密切咁留意嘅。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七月一号是香港主权归还中国25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事隔5年再度踏足香港，出席庆祝回归25周年大会，并且为新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第六届政府主要官员监誓。习近平说，香港要长期坚持一国两制，并且强调管治权需要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有政界人士认为，习近平希望发出信息，香港大政方针已定，港人不应该对推进民主进程和改变现状心存幻想。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7月1日，习近平在香港出席香港庆祝回归25周年大会暨新一届政府就职典礼。他致辞的时候强调，落实港版国安法和新选举制度有利香港发展，并重申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
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政权必须掌握在爱国者手中。
习近平说，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政权必须掌握在爱国者手中，是世界通行的政治法则。世界上冇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嘅人民会允许不爱国甚至系卖国、叛国嘅势力同人物掌握政权，将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牢牢掌握喺爱国者手中。呢一个系保证香港长治久安嘅必然要求，任何时候不能动摇。6月30日，习近平展开喺香港嘅两日行程。佢抵埗之后话，香港历经风雨后，浴火重生， 证明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生命力。
这五年我一直关注着香港，牵挂着香港。我的
习近平话，呢五年嚟佢一直关注紧香港，牵挂紧香港。佢嘅心，中央政府嘅心，同香港同胞在一起。过去嘅一段时间，香港经受咗一次次严峻考验，战胜咗一个个风险挑战。历经风雨后，香港浴火重生，呈现出蓬勃生机。事实证明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能够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维护香港同胞福祉。一国两制是个好制度。前香港本土政党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希望带出的信息是香港人不要心存幻想。
想话俾香港嘅市民听，就系唔好对于中央就民主制度有过多嘅幻想。佢哋就系觉得而家呢一个高压嘅打压嘅状态咧，系会不断延续落去啦。其实佢话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啊嘛。其实一国两制已经变晒形走晒样噶啦。嘅而家呢个状态，先系对于佢嚟讲系一个最理想嘅状态啦。
今次是習近平在2017年香港回歸20周年之後再次踏足這一片土地，港府嚴陣以待，除了啟動最嚴密保安措施，迫使政黨放棄舉辦示威活動，還加強對媒體的審查。以保安為例，當局為了確保不要出亂子，不惜臨時關閉會場附近的一個地鐵站。鄭家朗就話，唔少香港人對於呢一場政治 show 根本不買帳。
咩安定啊、繁榮穩定啊，對於香港嘅嗰啲特殊嘅角色啊，或者類似呢啲嘅談話，其實全部都係謊言嚟噶啦，咁樣。同埋其實香港市民係唔接受啦，亦都同時間唔係好歡迎佢嘅嚟臨。喺個網路上面，大部分都喺度講緊話，希望七一嘅時候係大大風啊，或者大家喺度埋怨緊佢係過嚟阻礙交通啊，大家係民怨沸騰。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安所副研究員施建宇曾經長期在香港居住和教學，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從習近平的角度來看，2019年反送中示威浪潮是由美國所操縱。
他後來在2020年能夠透過國安法把香港的這個社會的社会运动给压制下。
施建宇话，习近平后来在2020年能够透过港版国安法将香港社会运动压制下去，他认为他是战胜了美国，所以他在香港讲的那些说话基本上是展示给美国看，也是展示给党内的同志看，他有能力带领香港面对美国的挑战。在7月1日的仪式上，習近平向李家超為首的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提出四點希望，包括提高治理水平、增強發展功能、切實排解民生困難和共同維護和諧穩定。施建宇說，港版國安法實施後，一國兩制已經名存實亡。香港原來以服務和金融業為核心的社會結構被扭轉，正面臨新的深層次問題。
房屋的政策你们到底做了什么改变？那香港如果金融业慢慢为
施建宇话，唔少人会质疑房屋的政策，特区政府到底作出乜嘢改变？香港在金融业的优势如果逐渐被新加坡或者其他地方取代，香港到底仲会有乜嘢产业？北京可能亦都正在规划香港未来的产业内容，如果完全是依靠服务业，应该不足够支持香港的 GDP 继续成长。一连两日，习近平都在活动结束后乘坐高铁专列返回深圳，不在香港过夜，这样的安排引起外界揣测。前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认为，这是反映北京对香港存在戒心，
是就是一个压力煲。而家煲水滾啦，其實已經，只不過你同時又冚住佢，所以佢冇爆出嚟。佢其實係落到嚟香港嗰場 show 就係要話俾大家聽，佢係能夠牢牢掌握住香港嘅呢一個管治，咁所以佢有必要一定要落嚟。 但是即是他又要避免那个风险，就只能够即日来回的状态啦。
台湾学者施建宇表示，面对25周年回归庆典，北京和习近平处于两难局面。
二十大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他心里面他很忌讳的。
施建宇说，二十大对于习近平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他心里面是很忌讳的。中共党内很多人对于他的所作所为可能敢怒不敢言，他不放心香港的形势，但是他又不能够不去香港。在他眼中，香港根本就是中国和美国对抗的前线，他可能担心美国还有其他办法在香港令他非常丢架，或者给他一个很大的挫败。香港部分政界人士就有不同看法，认为习近平此行显示他非常重视香港。亲北京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表示，发梦都估不到习近平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在大会上除低口罩用膳。他相信习近平到访香港其中一个考虑是留意到香港在严厉抗疫措施下人才和企业出现不稳，希望趁机到香港视察。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七月一号星期五是香港主权移交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亦都是港区国安法正式实施两周年。以往的七一除了官方庆祝活动，亦都有民主派发起七一大游行，表达争取民主自由和改善民生等不同的社会诉求。今年在国安法和防疫限聚令下，连续第三年没有七一大游行，加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警方实施异常严密的保安布防。有民主派人士在七一前被国安警察上门搜屋，要求他们当日不要上街示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03年由民主派政党和民间组织成立的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发起50万人参与的七一大游行，迫使当局搁置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从此民阵每年七一都会发起大游行，表达争取民主自由和改善民生等不同的社会诉求。2020年6月30号深夜，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制定的港区国安法直接引入香港实施。去年香港警方再次以防疫限聚令禁止七一大游行，八月十五号民阵在国安法的压力下宣布解散。今年是民阵解散之后的首次七一，亦都是接近二十年来首次没有民主派人士或者组织申请主办七一大游行。今年七一亦都是主权移交二十五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主持新一届特首李家超新政府宣誓就职礼，加上去年七一次警案一周年，警方实施异常严密的保安布防，包括封闭举行新政府就职礼的湾仔会议展览中心半岛，大批着上防刺背心、荷枪实弹的军装警员，星期五清晨开始在通往会展的各个行人出入口和天桥布防，截查途人和在场采访的记者。国安法实施之前，经常在七一星期礼前，台棺材抗议中国人权状况恶劣的民主派政党社民联主席陈宝莹星期四6月30号发声明表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六名社民联成员星期三6月29号七一前夕被国安警察带搜查令上门搜查，警方并没有带走任何物品，但是各人随后被带往不同的警署约谈，提醒七一不要有示威行动。此外，各人最近都受到警方跟踪监视。声明表示，警方连续两日约见社民联十多名成员和义工，并且对基本法所赋予的和平请愿权利如临大敌，社民联深感遗憾和荒谬。陈宝莹和三名成员上个星期六，即是6月25号七一前最后一个周末，在铜锣湾崇光百货出口摆设街站， 派發傳單，呼籲市民關注香港已經進入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下半場。對於民陣去年解散之後，今年首次沒有民主派人士申請七一大遊行，陳寶瑩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過去民陣發起的七一大遊行爭取的訴求不只是政治議題，而是集結社會上不同的聲音，將多元的民生、經濟等訴求聚集在一起，在7月1日主權移交紀念日表達出來。他認為即使香港人沒有了七一大遊行，這種爭取社會公義的精神應該繼續存在。至於新冠疫情過後，當局會不會再批准七一大遊行，讓市民再次大規模走上街頭發聲？陳寶瑩不表示樂觀，他認為經濟民生議題，包括工會爭取失業援助金或者全民退休保障這些議題，當局可能會批准，但是一些政治議題，陳寶瑩以今年六四為例，估計將來獲批准的可能性不大。
咁我覺得佢係會有限地去即係俾一啲聲音去出現咯。咁但係你話一啲所謂政比較政治性嘅，咁我覺得就你睇下六四其實一個例子嚟嘅。六四佢從來佢當然都會有改限聚令，咁但係佢最重要講嘅就係話佢冇講到悼念六四有罪，不過咧你即使一個人咧，你都可能咧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咁我覺得依個咧就好使好用嘅，即係你可能即係未來咧，我諗依個係一個其中一個手段嚟咯，即係用一啲似是而非嘅法律啦，即係而家你都唔知一人點可以煽動他人啦。咁第二嘅就係話你即係但係依種咁嘅壓力咧，會製造一啲恐懼。咁呢啲聲即係會令到個聲即係市民係唔敢發聲。
記者問及社民連點樣喺國安法嘅夾縫中生存，陳寶瑩表示只能夠話行得幾遠就幾遠。佢坦言各成員都面對風險，而堅持走落去嘅主要原因係對自己有個交代，亦都相信可以對其他人帶嚟鼓舞。
亦都你會相信。呢、這個堅持，人哋係會有睇到嘅。其他人其實對其他人對自己都係一個鼓舞啊，同埋一個力量嚟嘅。我諗呢個嚟講係會有一個正面嘅一個鼓勵嘅積極嘅作用咯。可能佢實際上冇咩成效，你諗下喺呢度派多幾份單張，或者今日我哋嘅街站唔搞啊，呢、這個社會都冇任何嘅影響嘅。咁但係你可以見經過市民見到。如果有在那麼多警察圍住之下都還有人肯願意做街站講下嘢，咁其實呢個就是其他人亦都是一種嘅鼓勵咯，即係令到佢哋覺得佢哋諗啊，咁佢哋喺唔可以喺第二個空間度就可以做其他嘅嘢咧？
喺社民連街站攞傳單，年約六十歲化名陳先生嘅香港市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年主權移交25周年，最大嘅感受係眼淚在心裏流，一言難盡。佢慨嘆香港嘅自由不斷被收窄。
其實好難講嘅，其實好多眼淚在心裏流都講唔出嚟，根本就好坦白咁句，亦都唔敢講咁多嘢，係咪咁樣？咁簡單啦，一年難盡就咁簡單四個字。
陳先生表示，香港社會仍然相當分化，對於五十年不變各有不同的解讀。他覺得認為變了的一方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已經不敢發聲。他坦言選擇繼續留在香港不移民，主要是能力問題，亦都放不低親人。
我覺得都是能力的問題啦，同埋一個是你喺度落地嘅根，你自己個親人啊，個人脈圈啊，好多都喺度噶啦。最主要係親人啦，係咪先？你咪拍嗰啲走咗啲親人啫嘛，亦都未必話一定係你移民咗嘅時間冇眼睇嘅，叫做好事噶。
對於新冠疫情限聚令同埋國安法壓力之下，香港連續第三年七一冇大遊行。前民主派區議員黃文軒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整體嚟講係一個好差嘅跡象， 等同宣示香港的游行集会自由已经不存在，但是他认为没有游行不代表社会上没有反对声音，政府应该要思考怎样给民间的怨气有和平表达的机会。
即是怎宣示我们的游行集会自由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可以行驶或者想行驶的人都被还押了或者判刑了。但是我个人就可能乐观一点啦，即我觉得这样就代表没人游行就代表没人反对你吗？不是的，即任何历史都会显示出如果你民怨越来越劲，那你政权会面对相应的后果。即你游行其实是一种和平表达不满的方式嘛，有很多人觉得、我游行了我就好像做了事了，但是你连这个方式都没办法令香港人宣泄，都没有了这个方法，那个愤怒在哪里处理呢？那这个是政权自己要想的咯。
今年主权移交25周年，一国两制50年不变走到一半，黄文轩表示他最大的感受是50年不变其实是一句虚话，中共当初的承诺根本不存在。
我想25周年就最多人会检视到底50年不变这句说话啦，因为来到一半嘛，刚刚好。咁我自己个人睇法就是50年不变呢句说话都系虚话咯。而家我又唔觉得系变咗，即系佢当初承诺嘅嘢其实根本都唔存在嘅，即系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会逐渐迈向普选。咁呢样嘢已经显示出喺咁即系过往呢几年呢10年内，其实佢都系逐渐咁话俾你听，其实佢当初唔系咁样谂嘅。事实上我都唔会俾你咁样做咁样咯。
过往曾经在7.1游行摆街站，以捍卫广东话为主要诉求的民间组织港语学召集人陈乐恒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连续第3年没有7.1游行是相当可惜的。他认为政府不应该将7.1游行视为纯粹反对政府、反中乱港的活动。他过往多年参与的经验其实是见到很多民间团体呈现不同的诉求，希望政府聆听社会各界不同的意见。陈乐恒又表示，过往每年7.1大游行的参与人数可以较具体地反映市民对政府施政的满意度。
过往政府其实起码他都有个考虑，有个参考，是看到究竟有多少人是對於個施政係咪真係滿意呢？如果佢好多民間嘅調查唔信任嘅時候，你其實你用腳行出嚟，呢啲數字係好可靠嘅，自己都有警察去數人數，咁其實係俾政府施政咧一個好好嘅參考嚟。咁所以今年冇咧，就當然可惜啦。
現年27歲嘅陳樂恒表示，佢細個嘅時候已經知道每年都有7.1大遊行。回顾主权移交25周年，他认为香港人的言论、集会、表达自由是有被收窄的趋势。他呼吁当局有朝一日疫情结束之后，再次给香港人有游行、集会、和平表达诉求的自由，因为这些都是基本法赋予港人的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多名英国政界人物借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批评香港国安法，又指欢迎香港人移民英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多名英国政界人士发表声明，批评香港人失去自由和权利，又支持香港人移民英国。英国首相约翰逊在香港时间7月1日凌晨发表短片讲话，话英国没有放弃香港，英國會繼續信守在25年前曾經向香港同其居民作出的承諾，將繼續盡力要求中國遵守承諾，令香港再度由香港人管治，為香港人的利益著想。約翰遜說，時至今日，英國難以迴避事實，北京已經有一段時間未有遵守承諾，現時情況威脅香港人的權利和自由，亦都威脅香港能否持續進步和繁榮。他表示，英國因此給予香港人 BNO 簽證，至今已經有12萬香港人透過這個途徑申請到英國。短片開始時， 约翰逊引述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离开香港时候的说话，说香港主权移交是值得庆祝而非伤心的一日。而在短片结尾，约翰逊说希望当香港恢复港人治港，大家可以以庆祝而非伤心的心态展望香港的未来。英国外相卓惠斯亦都发表类似的声明，指出在香港国安法两年前生效之后，香港人的政治和公民权利一直被侵蚀，反对派被消灭，意见声音被视为犯法，对政权讲真话的人被赶走。卓惠斯说英国会继续坚持他对香港和香港人的历史义务，针对中国违反国际承认的中英联合声明施压。他又说英国会继续支持香港，和国际盟友及伙伴要求中国遵守其国际义务。伦敦市长简·世德同样发表声明，批评香港国安法令香港人失去政治权利和自由。他指出自去年一月起，已经有35,000名香港人透过 BNO 签证来到伦敦，签证计划在10月更加会扩大。简·世德说香港人以性命争取民主和言论自由，英国对香港人有历史及道德责任。他说他会尽一切所能令搬到伦敦居住的香港人感到欢迎，因此政府有拨款支持地区组织透过计划和活动帮助新来到的人。声明指出20万英镑拨款用在8个伦敦当地组织，提供心理健康支援、移民及社会福利辅助、加强地区服务协调等等。此外12个公民社会组织亦都有收到拨款，在地区层面帮助香港人融入社区，例如是举行英文班以及发放教育和从商资讯。声明又引述克尼华人社会服务中心经理林怀耀说，希望继续同伦敦市长合作，欢迎更多来到伦敦的香港人，协助他们贡献伦敦充满活力的社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这个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组成的委员会正在一项大型投资法案进行最后协商工作。这部法案着眼于提升美国技术的领域竞争力，以应对来自中国的压力和威胁。国会领袖和议员纷纷说，法案的最终协调的文本有望在7月出炉并且通过国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由107位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组成的协商委员会目前正是密切讨论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的最终草案文本内容。这部长达3000页的文案的内容主要是目的是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美国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同中国进行抗衡。法案协商工作主要的推动者是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杨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项被视为美国最重大的技术投资法案将会在7月正式完成立法工作。他说他有信心法案能够在8月夏季休会之前完成。杨参议员说有些事情仲需要持续讨论推进，但是目前为止成员都很积极参与，他们正是协商一些关键的修正案的条文，还有一些症结点需要解决，但是他又信心他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为参议院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和众议院的美国竞争法两者的最终的协调法案。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在去年6月通过参议院之后，在众议院受阻而陷入停摆，直到今年2月众议院再通过涵盖范围和投资金额更为庞大的美国竞争法之后，两院开始就这两部内容和主旨类似的法案进行最终文本的协调。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星期和国会共和党领袖召开会议，试图就加速解决法案内容的分歧之处取得共识。舒默和佩洛西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民主党方面期望在7月通过法案。舒默和佩洛西在声明之中说，他们认为国会并没有理由 冇辦法在7月份通過這一部的法案。民主黨人已經為了希望能夠達成協議做出了妥協，他們樂觀地認為這項協議能夠很快就實現，而這部法案是必要的，通過解決供應鏈的問題、芯片短缺問題，也都協助美國人降低成本。他們亦都敦促所有委員會成員以應對這種情況應有的緊迫性來進行工作。不過參與會議的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和眾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卡錫目前尚未針對法案協商進度和會談內容發表任何的評論。在這個之前，法案之中的一項將中國網絡審查視為貿易壁壘的條款成為美國國會領袖的討論的熱點。根據法案的內容，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USTR 的權力將會大大提升，可以將中國等國的審查制度視為不正當競爭的要素，對其進行包括施加額外關稅在內的貿易懲罰。提出該條款的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代表俄勒岡州的民主黨人懷登，以及該委員會的資深共和黨成員代表愛達荷州的共和黨籍參議員克拉帕，這兩名議員長期支持以貿易政策還擊中國網絡審查。彭博社在6月8日援引懷登參議員的話說，法案中的文字是對中國、俄羅斯等國獨裁勢力數字審查浪潮的回應。不過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的審查制度造成了對外國科技企業極不公平的市場環境，但是美國通過貿易限制很難壓制中國的審查做法。楊參議員為參議院美國創新與競爭法的起草議員之一，並一直大力推動法案的進程。他對美國之音說，法案當中目前最大的障礙是與貿易對外投資規則有關的條款。楊參議員並沒有透露更多有關法案爭議的細節，僅是表示雖然有些分歧需要解決，但是他有信心委員會成員能夠取得共識，並且令到法案在7月份通過國會。各界普遍認為，這部跨黨派創新與競爭法將會成為美國史上最關鍵的產業政策之一。法案版本內容相當繁複，總共耗資超過$2,500 billion，規模巨大。法案當中最受矚目的就是針對美國晶片業高達$5,200 billion的投資。法案還計劃大舉投資美國技術產業的研發和創新。更重要的就是法案希望透過厚植美國製造業實力來達到強化供應鏈堅韌性的目標。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克拉漢星期二就是6月28日在參加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 CNAS 一場討論美國供應鏈的研討會的時候表示，跨黨派創新與競爭法將會修補美國供應鏈之中的漏洞。他說，美國供應鏈之中的 80% 的弱點存在於某些產業和製造業的技術，競爭法就是專門針對這一點來進行改善。克拉漢在演講之中說，他又提到法案還將會強化美國對專利的保護，確保美國有足夠資源和獨特創意開發下一代的新產品。克拉漢議員說，他們美國人的優勢之一就是創新和創業精神。克拉漢眾議員為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和外交事務委員會的成員，同時亦是跨黨派創新與競爭法協商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他在會上強調，他預期法案能夠在近期通過國會，為美國製造業注入資源。克拉漢又說，法案目標將會專注於將更好更具競爭力的製造業帶回美國這個國家夥伴和研發部門，確保他們投資的錢用於為他們技術的未來作準備。國會兩黨議員幾乎一致表示有信心法案能夠在7月份完成立法程序。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來自維吉尼亞州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沃納上個星期在一場線上研討會上面批評法案的協商會議進展太過緩慢，他認為如果法案在7月中沒有通過國會，將會看到美國半導體公司的反彈。他又說， 他们至今仍然未有将法案送到总统的台上面，这些是国会方面的重大的失败。他继续说，如果他们没办法在七月中之前完成立法，你将会看到多家半导体公司，你看到他们已经发表声明讲了，即使他们已经宣布在美国进行更多的投资，他们有可能会撤回。沃纳又说，他最在乎的就是法案中520亿美元对半导体的投资。沃纳参议员还提到，中国是一个竞争对手，是少数国会两党都有的共识，几乎所有参议员亦都会同意中国是一个长期威胁的讲法。他又说，他认为21世纪将会是美中技术领域的竞争。美国100多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在这个月中曾经发布一封公开信，联名呼吁美国国会尽快通过协商讨论之中的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以提升美国对中国的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包括芯片制造。在这封公开信上面签名的包括多家美国顶尖知名的科技公司，例如谷歌、亚马逊、微软等。联名信说，在信上签字的首席执行官代表了美国经济之中的主要行业，他们呼吁国会采取紧急行动，达成一个两党和两院都能够接受的竞争立法的议案，并且在议案通过之后送交总统签字成为法律。信函中特别指出，世界不会等待美国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两强近年地缘角力加剧，随着台湾站队美国，两岸关系亦都越发紧张。俄乌战事二月开打以来，国际社会尤其担忧中国仿效俄罗斯对台发动武统。根据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本月的客户报告，他们新创的两项指数台海风险指数和台海风险晴雨表近三个月以来双双飙升，反映台海紧张局势升至十年最高。不过分析人士说，台海的风险情势恐怕还会攀升，可能要到秋天二十大召开后，特别是中共对台政策明朗化之后，才能够见真章。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金谷在台北报道。
自全球爆发新冠疫情以来，台湾因出口佳绩频窜，再加上一度是防疫的优异生，刺激台股表现屡创历史新高。但是自今年二月底俄乌战争开打之后，台股出现反转，大盘指数从二月底的17,500点左右的水位直落而下，6月29号收市的时候是15,240.13点的低档，反映出全球经济受创以及台海紧张情势的双重打击，就连被誉为是台湾护国神山的台积电都无法幸免，股价自二月底的高点回跌到至少两成。台股近几个月的利空跟台海危机闭化脱不到关系，因为股市投资人亦都似乎被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恐慌情绪所影响。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新创的两项指数，一位追踪地缘政治风险新闻报道的台海风险指数，一位是根据台湾科技出口商受中国影响亦是旅游股等变量来衡量市场蕴含住风险的台海风险晴雨表。据彭博社6月21号的报道，高盛在这个月发给客户的观点报告当中表示，两大指数近三个月双双走高，代表两岸紧张局势攀升至十年最高，而且已经反映在台股的走势上边。彭博社引述高盛分析师的评论说，自从二月俄乌冲突以来，台股的互相关系性升至是而家时间接最当中的最高水平，这个代表着大盘已经开始反映台海风险，这个是过去十年来所见。美国之音以电邮系致函高盛，希望取得指数走势的原始资料，以及是分析师对未来展望之评，但是高盛婉拒受访。对此，一位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具名的中国金融学者对美国之音表示，股市反映的就是预期心理与对风险的评估。他说，眼前看来 台海的风险情势恐慌是仍然在攀升，而台股应该是至少还有半年的折腾波动期，要等到秋季召开的二十大之后，才能够从中国对台政策的调整是转向于缓和还是是更加激进，进一步提出台海风险指数的实质走势。位于台北的财经专家黄世聪表示，台股近期惨跌近3000点，确实是好似高盛所言反映了台海风险，不过包括高盛在内的外资今年以来已经是充分避险，买超台股逼近台币是9000亿，大约是306亿美元。未来除非国际股市大幅地修正，否则台股回跌的几率不高。但是值得关注的是，未来年半美国升息以及是两岸政治仍然可能持续牵动台股。
第一个，中国跟美国呢，在台海的军事互相的你来我往的程度在拉高，紧张气氛如果拉高，当然会让台股面临到比较大的风险。
黄世聪对美国这样表示：第一，中国同美国嘅响台海嘅军事互相你来我往嘅程度喺度拉高，紧张气氛如果拉高，当然会让台股面临住比较大嘅风险。其次，中国八月有北戴河会议，年底有二十大，这个政治的风吹草动亦都会影响到台湾。譬如说习近平的人事布局或者是激烈的人事斗争，可能都会影响到台股的发展。美中响在台海的时有交锋，6月21号共军派遣29架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是今年以来第三次出动20架次以上的战机绕台。但是美军亦都不甘示弱，6月24号美国一架 P-8A 波塞冬反潜巡逻机穿越台湾海峡，和中共战机响空中剑拔弩张对峙长达20分钟。黄世聪表示，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定于一尊，若然他的台湾政策转向激进，武统台湾的企图亦都更加明显，将会是台币与台股的最大利空。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高盛指数反映出国际社会的忧心，这个就是俄乌开战之后各国对台海冲突转为悲观。不过他认为台股和台币近期的波动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高于两岸因素。
国际大环境的因素包含了乌俄的问题，包含了中国上海封城，因为全球化的关系，所以对全球的。
蔡明芳表示，国际大环境的因素包含了俄乌的问题，包含了中国上海封城，因为全球化的关系，所以对全球的经济影响都非常之大，才会造成整个台股的大波动。两岸永远在度紧张，但是台湾的厂商产品仍然是继续出口到中国。中国对于台湾的产品仍然是继续在度进口，它唯一可以影响的就是农产品，对这些产值相对是比较大。台湾出口占比大的科技产品还是必须仍然是要接受。蔡明芳认为，台湾经济基本面仍然不错，除了产业结构持续强化之外，台股和台币在美国加息之前亦都略有涨幅，受到疫情以及美国对中国制出的科技管制的影响，台商回流持续增加当中。而此外，外商对中国投资信心转弱，原本在中国或者香港设厂的生产商纷纷转进台湾，包括不少的化学原料、云端应用的外商，这些都有利于台湾的经济前景。蔡明芳分析，中国对台湾的敌意不减，台湾的投资人和厂商早已经习惯这种的危险关系，恐慌情绪并不高。他说部分台湾投资人会避开中国比重过高的投资产品，而部分台商除了慢慢地撤离中国，亦都会作出好心理的准备。这个就是即使是无法立即从中国撤资，仍然可以透过增加海外的投资据点来分散投资中国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